书评，森林的西是尼西的阳。耶稣说，天国就像是一个有百只羊的牧羊人，他最大的羊走失了，他丢下其他99只羊去找那一只羊，直到找到为止。在费尽辛苦之后，他对这只羊说：“我爱你胜过那99只羊。”托马斯福音107节。以森林实时的数字学，耶稣讲的森林实时的精髓，在耶稣去世后，马上被托马斯传了至印度、西藏和中国后，被确立为三一妙身的教义，并不仅成为景教和东方教会神学的中心概念，而且影响了以泰国宣传作为其基本宗旨之一的禅宗、秘鲁信仰和真言密教，甚至似乎发展为茶道和化道等日本文化的核心。根据托马斯福音，认识到本来的自己为光明之子或父的儿子，就是神的王国的实现。这就是以森林实事的精髓。根据新教圣经评论家，也是日本基督教联合会基代教会的第一任牧师徐保佑正先生，光明继子或父的儿子的数字学价值或灵数 Gematria 希伯来字母代码似乎是153。数字学是一项将希伯来语或希腊语字母转换为数字，并检测其含义的学问。例如，如果你把在旧约耶弗记第2章第一节的希伯来语单词 Mushiro Ehanbe 神的儿子们的每个字母转换数字，然后加上这些数字，那么它们就成为153，40+10+5+30+1+5+10+50+2=153。顺便说一句，希伯来语是从右到左读起的。153也是通过将一到十之间的所有整数相加而得到的数字，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3。这样的数字叫做三角形偏好。三角形偏好是从一开始3、1+2=6、1+2+3、10、1+2+3+4，依此类推，153是第十几个三角形偏好。在宝林九游戏中，第一行有一个引教，第二行有两个引教，第三行有三个引教，第四行有四个引教，总共十个引教，并形成一个三角形。再之后面，如果在第五行排列五个引教，在六行排列六个引教， 则总数分别为十五个银角和二十个银角，但整体形状始终是三角形。153不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三角形编号，而且还是所有数字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数字。例如，在数学中将连续的整数如1234相乘时，将其写为在四后面加单单号而念四阶乘。请参阅下面的一系列计算式。一阶乘等于一乘一等于一，二阶乘等于一乘二等于二，三阶乘一乘二乘三等于六，四阶乘等于一乘二乘三乘四等于二十四，五阶乘等于一乘二乘三乘四乘五等于124。如果再相加这些，那么总数为一阶乘加二阶乘加三阶乘加四阶乘加五阶乘等于153。将153导致读数为351，也是第26个三角形编号。如果把153的每个位数一、五和三的立法根相加如下：153，一的立法根加五的立法根加三的立法根等于一乘一乘一，加五乘五乘五加三乘三乘三等于一，加125加27等于153。那么它将返回到原始的153，因此可以知道153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数字。神和立方体，久保先生把这种某个数目的个位数翻张或相加的作业叫做立方体化。根据他从废物的基线所示一个立方体的事实，可以看出立方体是神圣的重要象征。将一个数字三乘的作业加之这种象征化，实际上只要是可以除以三的数字，无论该数字是多少，在进行立方体化后总会归结到153。约翰福音第21:11描述说，西门彼得就坐上船，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据说这是福音书的作者基于数组学显示的最终得救的人数。旧约撒加利亚书第3:8-9指出，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卷土而出，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细炼他们如细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的神。 就是他预言说，最终只有全人类的三分之一将得救，而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将因罪而灭亡，因为他们拒绝信仰上帝。三位一体的数字学，根据九宝身上，在神学上，三位一体的神是第一位的。上帝祭祖的，基督是第二位格，商人是第三位格。基于加尔文派神学家亨利·科拉伦斯第三著作《系统神学》，儿子是从父那里来的，生命是从父和儿子那里来的。其数字一、二、三代表这样的等级或顺序，但并不意味着男女或根据上存在差异。虽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三者之间没有区别。亨利·蒂芬说：“三位一体意味着，在一个上帝的根据上由非常为。”父子和圣灵的三个永恒的区别。第一为个神，象征三位一体；第一为个的附身的数字是一。神是唯一的，万物都来自神，是由神创造并归于神的。一的三长是一。而神是全一完美的立方体。第二为个神子，第二为个神子即指数字二的方程式八，二乘二乘二等于八。耶稣的希腊语耶稣死的数字学期是888。七加八加200加70加400加200等于888也可以被三根除，所以个位数三张或相加的话，就归结到153。此外，希腊语中的除、基督、救主。神子、人子和神性都是八的倍数，如下：除 Julius 20加、400加、100加、10加、70加、200，等于800，等于8×100，等于8+8+8+。基督。Christos，600加、100加、10加、200加、300加、70加、200，等于1×480，等于8×185，等于8+8+8+8。救主，Zotero。200加、800加、300加、8加、100加，等于1408，等于8×176，等于8+8+8+8。神子，Fios，400加、10加、70加。200等于680，等于8×85，等于8+8+8+8。因此，八象征着耶稣本人和他的机器。第三位格生理，第三位格的数字学即是三，三的三乘为27。三乘三乘三等于27。 希腊语中的森林就是 Tohagion Pneuma 的数字学制为1080，那是二世纪的倍数。300+70+1+3+10+70+50+50+400+400+1=1/20，=40。圣灵在圣经中经常被比作呼吸，人类一小时的平均呼吸次数据说1080次，1080也可以被三分除，所以个位数三加或相加的话就归结到153。三位可彼此不同，但密不可分。然而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第二位格、第三位格及1、2、3分别是象征上帝、神子和圣灵的数字。1/3=1，象征父的数字；2/3=8，象征神子的数字；3/3=27，象征圣灵的数字。这三个数字的总和36，1+8+27，也是第八个三角形变号。1+2+3+4+5+6+7+8+36，36是第一位格、第二位格和第三位格的总和，所以象征三位一体的上帝。加上36是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的各三将的总和，36等于1/3+2/3+3/3，所以还是个位数三强或相加的所谓的立繁体化的作业仍然达成。立繁体知识通过将一侧的长度翻长而获得的，即使其长度、宽度和高度不同，也无法将它们分开。同样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有父子和圣灵之称，他们彼此不同，但密不可分。六芒星 hexagram 及六条线相交的星形多变形被称为大卫之石 Star of David， 而被用于犹太教或犹太人身份的象征，似乎是到了中世纪才出现的。不过它的宗教用途较早就开始，目前的最早考古证据是在3至4世纪加利利犹太教堂拱门的一块石头上雕刻的盾牌，为100克。据九宝先生说，当排列小三角形已构成大卫矩形时，最小的大卫矩形需要13个三角形。在数学上，一是第一个六芒星数，13是第二个六芒星数，第三个是37，第四个是73，依此类推。其中第三个六芒星数37具有特别重要的象征意义。这是因为希腊语汉词耶稣 Christos 基督 Theotes 神性 Totulios Christo 主基督Theou to Theou 上帝的儿子和 Vios to Anthrop 人机子分别是888 1480 592 4440 2442和2960，他们都是37的倍数。不仅如此，在希腊文版新约福音中描述基督在十字架上去世的部分，其数字学习还是37的倍数。例如马太福音27:50 Affecto Pneuma 1480，他的气就断了。马克福音15:37，耶稣是 Affes Phonenen Megalen Except Pneuse 3959，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和约翰福音19:30，帕雷多克多普纽马1961，将灵魂交给交付神了，都是37的倍数。由此可见，新约圣经是从一开始就用希腊语写的，还可以看出福音书的作者对六芒星数和希腊语的数字学拥有相当的了解，并且他们用这些知识将数字学编入他们的福音书中。以法莲和马纳西的角色，六芒星是象征解义隐藏在旧约和新约背后奥秘的数字学的图像。从这种观点来说，中国古代占卜术易经，它有64种六芒星组成，每种六芒星有两种水平线，即阳用极限表示和阴用虚线表示，并总共六条这两种线推结的。它似乎是一种数字学，它结义了隐藏在天文和人系背后的奥秘。这两种水平线常为爻，而64种六芒星常为卦。阴经是从殷时代累积的卜辞，在周时代被汇编的，配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伟大玄学家王弼解释说，卦的含义在于识别所有特定对象是背后的一般原理。比大秦仅叫流行中国配说三一妙神真主阿罗汉语范习字一定是凡，可以王风而生而起，从而将三一妙神描述为阿罗汉语耶哈华的气体。那么真九十之的中国思想家老子关于宇宙的转生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复盈而保阳，终止以为和。道德经第42章。王弼基于《易经》解释说，一是所有现象的基础，并统一所有现象的。在六爻组成的卦辞中，一爻表示主要原理，其他五爻则表示次要原理。这些原理构成一。六芒星不仅出现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 而且还出现在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的一撮组中。英文版的维基百科指出，它们可能有共同起源。对于数字学，那起源于字母数字代码或密码的亚述巴比伦希腊系统，后来被犹太文化所采用，建立中国第一个帝国清朝的强子日本青岛原住女生文人和藏人的特征外蓝色体及阴蒂具有的牛莫部落马纳西和伊法莲可能将印度的六芒星图像和中国的跨概念带到了美索不达米亚，从而贡献数字学的诞生。另一方面，在公元3至4世纪，最早的六芒星被雕刻在加利利犹太教堂中。正好在那时候，以法莲和马纳西支派大量涌入刚刚建立大海王国的日本青岛，所以六芒星最初被引入日本社会，也可能追溯到那个时期。迷失的羊，耶稣说，天国就像一个有白纸羊的牧羊人，当最大的羊走失了，他丢下其他99只羊去找那一只羊，直到找到为止。在费尽辛苦之后，他对这只羊说，我爱你胜过那99只羊。托马斯福音107节。以托马斯福音第107节的迷失的羊相似的插画，可以看到在马大福音18章12到14节和卢加福音15章4到7节里，但在马克福音中并不存在，所以其来源是旧译录。顺便说，旧译录或旧来源是在马大福音和卢加福音中共同看到，但在马可福音中却没有看到的材料。旧来源是到1900年前确立的假说，它是最现代的考证福音书的基础之一。根据日文版《托马斯福音》的作者黄景宪先生，《儒家福音》第四界比《马太福音》第十二界保留的穿城的旧形式，马太福音第13节接近旧译录，卢加福音第5到6节是卢加对旧译录的改写，马太福音第14节和卢加福音第7节都是马太和卢加的所编辑的句子。至于托马斯福音第107节，已翻出了马太福音和卢加福音的编辑句子，所以总的来说，旧译录的原型保存得好。在托马斯福音中，整个故事变成网络的隐喻，由于比较焦点放在牧羊人身上，所以托马斯福音特性的连写融化的倾向。由于迷失的羊被宣言为最大的羊，因此以托马斯福音第20:76和96节一样，它暗示了人应该恢复的本来的途径， 在费尽辛苦之后，暗示耶稣的受难。我爱你胜过那99只羊，这是因为它是对100只必不可少的一只。从托马斯福音整体主题及人血论和究竟观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点的话，原来属于王国的本来的自己最大的羊，已迷路并走进非本来的境界，因此原始存在就是本来的自己实现着牧羊人搜索并尝试找到他。在这里，所谓的本来的自己实现着，似乎直接只是耶稣，不过这本质上是人一般的事。如果说99只羊属于原始存在王国，那么托马斯福音107节和马太福音第18章12到14节一言的主旨看起来几乎相同的。在托马斯福音里，100只羊被认为应该属于原始存在王国；在马太福音中，他们被认为应该属于教会社区。在这种前提下，1比99更重要的是非而是的论点都不成立。然而，在托马斯福音中，难过完成100的一，被爱超过缺乏一的99。换句话说，一本身并不是爱的对象。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与托马斯福音一起包含在南无哈马里文本的真理福音中的尼西阳的裨益更清楚地看到。在远古时代，习惯上用左手计数到99，用右手则计数100以上的数目。左手表示不完整，右手表示完美。因此，最后的一属于伟大的右手，100代表负。艾略宁在他的著作《反异端》里提到，瓦伦丁·格农西斯主义者的马克思派主张这种解释。无论如何，托马斯福音在尼西阳的裨益中添加了最大的羊的一句，并以此作为牧羊人苦难的通知，最后让耶稣自己说：“我爱你胜过那99只羊”，从而将耶稣描绘成让人类体会珍惜自己的灵魂救世主的形象。待续。